我们在天上的父，至高的神，我们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诵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守节信心的来聆听从你而来的教训。就求主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七章用鹰和葡萄树做这个比喻，来神再次阐述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心意，同时也对这些以色列民，包括我们这些各类飞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清楚的可以看到神的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泄露，他要透过以色列人来拯救万民。那今天也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神愿意把更多的灵魂能够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活出荣美的见证。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这种荣美的见证，败坏污秽变得不圣洁，所以招来了神的咒诅，招来神的审判，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引以为戒。在第十八章其实还在继续，第十八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提到说怎么用俗语，前面有好几次提到说以色列民呢经常用俗语，就是世上流行的话来和神理论，或者在他们中间来流传。我们今天也好多时候我们掺杂，好多时候我们把世俗的道理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如果我们习惯于用世上的话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教训或引导的话，这也很危险。我们更有圣者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奉献的时候，常常把那些其他的宗教掺杂进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说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意思就是说儿子没有吃这个酸葡萄，是父亲吃的酸葡萄。父亲吃了以后呢，儿子的牙酸，是那葡萄如果酸的话，我们吃到嘴里面，我们牙可能就要比较酸。这个怎么回事呢？他儿子没吃，父亲吃，怎么就酸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用这句话，他要表达一个意思，表达什么意思呢？他们觉得很委屈，说祖先犯的罪，父亲犯的罪，儿子在这么的要承担责任的，他们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怎么就我们要必须承担我们祖先犯的罪？那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不承认自己犯罪，认为自己没罪。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罪，怎么就我们承担这样一个苦难呢？神怎么就审判我们？这完全是祖先犯的罪，让我们承担呢？这世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其实在实践里面也有，在实践里面非常明确，《生命记》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五节，这是世界里面的其中之一。如果父亲犯了罪，那么由父及子三四代，神要咒诅。那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咒诅是有前提的，不是说神就不分青红皂白。所以整个第十八章是要阐述他这件事情。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不能断章取义，我们不能透过一节经文、一段经文去理解神的心意，从整本圣经。那下面神会怎么说？然后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用。”就从这儿开始，以后这些俗语，他们以色列民众是不能再用了。神要拿去，说看呢，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世人都是属我的，我们这个很清楚，一切都是神造的，世人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这都是出于神，都是属于神的。神在信的人的当中他有权柄，在不信的人当中他也有权柄。不信人神虽然是任凭他自己的行为，但是神在他身上仍然有权柄，神有权柄审判他。那么下面说，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这就说是神是一视同仁的，神不偏待任何人。父亲犯的罪神要追讨，儿子犯的罪一样追讨，所以只要犯罪的他必死亡。这个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从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神在反驳这些以色列人，意思说你们不是没有罪，不是因为父亲祖先犯的罪神要惩罚你们，是你们本身也有罪，犯罪的他必死亡。这个死亡更多的层面是指灵魂的死亡。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为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植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他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唆手不作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智力判断。那么这一段我们好理解，说人如果行公义，那么下面这就是人要行的公义，非常具体。且行正直与合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遵行神的律例。第九节我说的，这里面我们提到第六节说，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仰望神，那么仰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仰望就是高举依靠，我们要高举神，我们要依靠神，这就是我们仰望神。但是以色列他们是仰望那些偶像，在高处设立求坛祭拜偶像。那么这些话都是针对以色列说的，也就是说以色列民现在他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是赤祭偶像之物，山上，在山上，那就是在高处，在秋坛的上面谢完祭，就是祭谢完对偶像谢完祭以后，然后就是那些祭物，然后不仰望那些偶像，玷污邻舍像这样的，然后抢夺人的物件，欠债的人他要有当头，当头就是抵押物，我用现在的话就是抵押物，我们去银行贷款呀，要抵押物，我们借人的东西可能也有一个当头，最起码有个合同，有什么的，却将食物给饥饿人吃，他们就是他不将这些食物给饥饿人吃，没有怜悯之心。这里面提到的每一句话他的反面都是以色列人在做的，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特别第八节说，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夺要，这是应该是正直的事，但是他们借钱给弟兄然后取利，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利未记的25章36节，我现在找一找，利未记的25章36节，这就提到说，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夺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37节，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夺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对他的选民有非常一个具体的要求，这是在他的典章律例里面，就是我们神家的，我们弟兄姊妹是一家人，一家人彼此的需要帮扶，学院里面也有这样教导，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就要帮扶，甘心情愿的去帮扶。帮扶我们可以，他如果是困难，我们可以借给他钱，甚至我们可以把这钱送给他，都可以。如果借钱，那么不要取利，不要要利息。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即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互相帮忙，能够借到钱，也是很不容易了，也很感谢神了已经。但是有弟兄姊妹向弟兄去取利，借了钱还有利息， 这是神禁止的，新约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帮人不要取利。然后第九节啊，就说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不这样不那样，那么这就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是按诚实行事，就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现在真是缺少这种诚实，缺少这种公义。这个在我们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引以为戒。神教训以色列人，其实现在是教训我们，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是不是诚实，对待弟兄姊妹是不是诚实。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一定不会公义，不公义人那一定不圣洁，公义和圣洁那是并行的。一个圣洁的人一定是公义的，一个公义人也一定是圣洁的。如果不圣洁，他不可能见神的面，那将来一定是在那哀哭切齿，在那黑暗之地。我们注意两节经文，一节是第四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第九节呢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就是神很清楚，犯罪的那就是死，公义的那就是活。第十一节说他若生一个儿子，第十四节又是他若生一个儿子，我们注意这个用词。十节十一节说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犯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窥复痛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夺药，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头上，他身上。那前面第九节之前，第五节到第九节神那样去说那是公义的，不那样。那第十节，如果是生了一个儿子变成个强盗，那么就是恶人，然后流人血，行这些不该行的事，不公义的事，那么就是他必不能存活。再一次强调，神为什么反反复复，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以色列人说，神你说话啰里啰嗦，这本圣经有人说这个说过的还说，出埃及记描述过的生命记又描述一次，后边又反复的强调，为什么神这么啰里啰嗦？做儿女的就些父母啰嗦，一啰嗦就那不要说了。之所以啰嗦，是因为我们身上存在这样的问题。神让我们真的警醒，尽啰嗦慢啰嗦，我们还犯罪。所以神的话说，为什么我每天要读神的话？神的律法说不可离开我们的口，只要离开一天两天，离开一会儿都不行。我们真的是因为人本身是软弱的，人是属肉体的。这儿神再一次强调，如果这样的话必不能存活，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就归到他的头上，归到他身上。这儿强调他的罪归到他身上，就针对他们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谁的罪谁担当？下面还在弄这个论题。第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借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食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窥妇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夺药，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这儿神就更加清楚来把他的这个心意来显明出来， 说如果人一个人生了个儿子，他父亲是犯了罪了，而这个儿子呢看见他父亲犯了罪就惧怕，惧怕是惧怕神，敬畏神，就不去做，那么下面就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他顺从神的典章，遵行神的律例，是行公义好怜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因父亲的罪你也死吧，不会担当父亲的罪。那么这个是不是与刚才说的时间里面的那个矛盾了？不是说由父及子三四代吗？父亲犯了罪，那么下面的这些子孙也是承担吗？这个确实有这样的说法，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全本圣经去考虑，神之所以说自父及子三四代那么要承担，是因为这些子孙他和父亲一样也走父亲所走恶路，也在犯罪。那其实我们前面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神惩罚他们并不是单单是因为他们的祖宗祖先犯了罪，而是他们本身也犯罪，神才惩罚。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见，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样一个应许。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好多有的弟兄姊妹家里面长辈信主以后犯罪得罪神，父母亲信主以后犯罪得罪神，最后子女确实那个日子过得很不顺畅，很痛苦。这是在神的这个咒诅当中，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也不转向神。我们身边看到，假如说这个孩子也转向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会挪去他的咒诅，这是肯定的。所以希望真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神的应许，我们真感谢神，劝自己的孩子好好信神，好好亲近神，不要因为自己的父亲父母亲或者是在前面的祖宗犯的罪我们承担责任。这就是十年，这就是神的公义，神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认为神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父亲的吃的酸葡萄儿子牙酸，神说不是这样的。神之所以审判来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因为父亲犯罪惧怕，而是自甘堕落，然后仍然走了父亲走过路，重蹈覆辙，所以神的审判才领导啊。这是我们特别感谢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下面十九节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神反问他们，责备他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些以色列说，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呢？上面神说是，儿子如果是行公义好怜悯，是正直的，是顺服神的，那么就不会因为父亲的罪死亡。那么他们反过来就来质问神，那么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呢？你不是诫命里面有吗？这就是他们这个敬意，我们能不能理解神的话，这个很重要。这些以色列人仅仅是从字面上从知识层面去理解，根本没有认识神，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仅仅是死守律法，而说律法里面就这样说了，那么神你为什么还现在你改变了？神没有改变，神根本没有改变。十诫里面当时说没有具体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后面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我们其实能够看得到，神就是这样公义的。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这些咒诅一切都免去了，因为这个咒诅是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们承担了。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去理解这些以色列民不明白神心意，他质问神说，你跟你的诫命好像矛盾了。下面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神他再次强调，只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遵行神的旨意，他必定存活。 二十节又强调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多清楚，神一定会报应，恶人神一定会报应，但是我们不要求咒诅，我们可以把它交给神，求神在他身上施行神你的公义，我们可以这样去说，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去咒诅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申诉。这很清楚，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谁的罪生产 谁担当。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悔改。如果说祖先犯了罪我们必须担当，那我们悔改不悔改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是神让我们悔改，那么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可以脱离咒诅，是非常清楚的教导。第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存活，不致死亡。这是指的恶人，即使是恶人，即使是犯罪的，神给机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了罪以后，我们就落在罪的辖制里面。每个人都是罪，都是罪人。那么，只要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我们就要注意离开，不是说啊，我已经认罪悔改了，神啊，我也向你认错呢，你认错的离开了没有？离开一些罪，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一边说我悔改了，还一边犯罪，一边悔改了，一边还说谎，这不叫悔改。我们常常看到有的所谓信主的，啊，妈妈，对不起，我向你认错了。前面说完认错，后面就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主啊，我已经认错了，我错了。一转头，又到了世界上了。这不叫悔改，悔改不是挂在口头上，是要离开那些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这二人必定存活，不致死亡。神必拯救。从整本圣经来看，其实主线就是救赎，神就是救赎，我们人呢就是悔改，就是这样一条主线。整个从启示录到从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到启示录的倒数第三章，中间所有的都是救赎和悔改。第二十二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看这个神的应许多清楚，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就如果一个罪人恶人悔改以后，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多少罪，只要回转，只要离开那些罪恶，神说以前所犯的罪都不被纪念，一笔勾销，神就不记着了，说神不把这个罪记在他的头上，他不会因为这个罪将来死亡，灵魂死亡，他必存活。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应该担当因罪而受的惩罚就是死亡，但是神有恩典，神知道靠人自己那必然是死亡的，所以神给我们开了一条恩典之路，就是救赎，就是救恩。这条救恩这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走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存活，如果不走这条路上那就是死亡。怎么才能走到这条路上呢？离开一切的罪恶，以前犯的罪不要再犯了。所以耶稣基督跟那个妓女就说嘛，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现在不定你的罪，现在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其实言外之意说，以后你要犯罪，那对不起，要定你的罪了。 所以这就是神的教导，新约和旧约根本不矛盾。第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我 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他说恶人死亡难道是我喜悦的吗？这就是神的爱。神并不是说他没事找事故意去定人的罪，他也不愿意，他不希望这些恶人都一个一个的死亡，叫了到那个爱哭切齿的地方，这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惩罚，神的咒诅，那不是他的本意。神的咒诅，神的惩罚，是神要透过神的这些作为让人回头，透过管教让人回转到他的面前。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说二十四节，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就恶人死亡不是神的本意，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义人，转离了义行而做罪孽，那么一定要照着恶人所行的去行的话，这个人不能存活。前面是恶人回转，神给机会，那么义人如果是回头又回到埃及，又回到巴比伦，又建那个巴别塔，必定死亡。这儿提醒我们义人，什么叫义人？那义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虽然是神拣选他们，但是不是拣选了就一劳永逸，拣选了他就一定得救下来和神在一起，那不是的。今天也是神拣选我们，我们在神眼里面就是义人，但是如果我们哪一天又回到世界上，又犯罪得罪神，对不起，那就神要追究罪孽。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持续的好好的在神面前来寻求神。不是我们今天很高兴了，我们就读一会儿经，下神祷告，那去教会聚会，不高兴了就放下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义要保持，圣洁需要持续。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22节说，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这是恶人回转以后，那么恶人所行的一切罪，神都不记，不会记在账上，神不再记得了，不再追究了。那现在说，义人所行的一切义，义人作恶犯罪以后，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无论在神面前做了多少，当时也蒙神的喜悦，但是有一天如果是回到世界上犯罪离开了义，那么前面所做的神也不纪念，神不会说啊你前面行的挺好的，那么也勉勉强强你进来吧，把门打给你打开进来吧，进不去。如果是这样进不去，前面做的最好神也不去纪念。所以有好多我们看到特别属灵的弟兄姊妹那么好，后来过几年以后听说这个姊妹完全变样了，不再像以前了，回到世界上了，那这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生活名应该引以为戒。第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这以色列人说主的道不公平，前面是父亲的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酸。那么是问神，为什么你父亲犯了罪，你不追究儿子的责任？你不是有这样的诫命？因为他们不理解神，不明白神的心意，说认为主的道不公平。我们现在也有啊，那些不信的人，他肯定说你为什么啊信你就到天堂，不信你下地狱。这不信的人，有的信了的弟兄姊妹也认为神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那下面神就说：“以色列家，你们当听，你们当听这句话，就 就是反犹二的应当听，你们当听，你们当听，那就是你们脑袋上有耳朵就应当听，反犹二的应当听。我们仔细的思想这句话，我们真的是反犹二的，你不管是你聋的还是不聋的，你长耳朵就应该听到神的话，不能说我耳朵背我听不到神的话，神没有这样说，只要长了耳朵就应该听。那只要长耳朵，也就是只要是个人就应该听，这说的透彻神就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是个人，你就应当听，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神质问他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人根本就没有公义，一个再善良的人他也没有神的公义，再善良的人他心里面还是自私的。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是的，你对他你做一件他不喜欢事，你他还能那么善良吗？第二十六节，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一人本来是一人，如果转离的义行做的罪孽死亡了，他是因为做的罪孽死亡的，是他是承担了自己的罪。这些以色列人在这儿还向神发怨言，你的道不公平，神就说不管是谁，不管是恶人义人，只要做罪孽，只要犯罪，那必定死亡。二十七节，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这跟前面神再次把前面又强调了一次。我们往往认为那个人犯那么大的罪，那么多的罪，神不看罪大罪小，神不看罪多罪少，是看他是不是悔改，悔改神就赦免。二十九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神再次把以色列家经常说的这句话拿过来来质问他们，针锋相对。以色列家，这个家是一家人，就是以色列现在是从上到下整个是败坏，所有的人都是这种看法。如果你放到现在的话，就如果整个教会都是这种看法的话，这个教会就这就真是问题就真的不小了。一个家却是这样的，就神其实这个心意就是让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好不容易神把我们看为义，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在我们身上，神将我们看为圣洁了，我们不要再回头。这个在前面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里面神一再的强调说，以色列人你不要再回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到三天就开始埋怨神，就开始抱怨，后来神就有一个律例就给他们说，你不要再回头，不要再回埃及。但是以色列人后来特别是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在需要他们在特别弱的时候，无法认为自己无法抵抗这些外族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寻求这些其他外邦国家的帮助，包括以色列，那包括埃及，神不让回头，不让回到埃及，包括现在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里面第一个建交的就是埃及，其实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神说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依靠。当我们依靠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想到神，起码不相信神有这么大的能力。那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现在我遇到事情以后，我们是寻求神的帮助呢，还是寻求人呢？还是一边祷告寻求神，一边在想人的办法呢？那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一边祷告寻求神，一边想着自己的办法，这是神不喜悦的。这个说明我们是小信，最起码我们不相信神有这么大的能力。神说 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一切都是他造的，他怎么能没这个能力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有问题。第三十节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神的公义，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个人所行的，你们所审判你们，每个人承担自己的罪。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只要离开回头，前面二十一节说离开所做的一切那些罪恶，这是要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这就强调回头离开，回头那就是转向神，转向神离开这个世界，不再沾染这个世俗污秽，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净那就是全部，一点不剩。神把我们分别出来，那让我们完完全全分别出来。但以色列人一开始就没有做到。我们一再的分享，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神让他们要完全分别出来，过圣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把那些外族人放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没有把那些外族人赶尽杀绝，最后留下了祸患。慢慢慢慢，他们受着污秽的污染，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到了如此今天这个光景。那么神让我们也是，我们离开罪就是进行抛弃，一点罪都不能犯。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真是很难做到。这就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靠我们自己真做不出来。保罗就说，我们立志行善，有的我行出来就不多，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是有限的。然后制作一个心灵、心心和心灵，信心和心灵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过，这儿再一次提到新的心和新的灵，那说明那旧的心、旧的灵，那就有个抛弃了。那么旧的心、旧的灵，那就是属于世界的，属于撒旦、属于魔鬼的。把那个旧的心换成一个新的心，更新了，灵也更新了。这个灵，新的灵是人和神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新的心会决定我们现在要行义，不是行恶。心决定人的行为，灵是决定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被神更新，这个前提是我们愿意回转，只要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神就会更新我们，穿上新人。然后就说，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为什么要死亡呢？何必要死亡呢？神已经把这个救恩给了他们，前面那条路就放在他们前面，为什么不走呢？现在好多就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要进，真的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已经信主了，但是还是神怎么劝都不听，甚至干脆就不听，不读经，不聚会，不祷告，跟不信的人一样，然后就拜那些偶像。他一定是回到世界里面，他一定是寻求那些东西，这是肯定的。所以他没有新的心，没有新的灵。三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上面声音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这神反复强调，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本意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达面前，不是故意让某些人说必须到那个祸湖里面去。没掉，我还以为掉了。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就说了这么多神的意思，就是你们回当回头而存活，回头就存活，悔改神就必有恩典领导。所以我从十八章这一次看到神的心意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第十八章甚至阐述的非常的清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不是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压倒，不是说父亲犯了罪儿子必定要承担，儿子要承担，之所以要承担是儿子也犯一样的罪重蹈覆辙，如果儿子回头他不会承担父亲的罪，这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和实践是不矛盾。说神把这样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都要回头，要悔改，只要悔改，我们神就这个门给我们打开，这路就在我们前面。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